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第四季度石油产量将创新高，京东美国家庭取暖成本会下降吗？汇金出手增持中共四大行，背后有何深意？山西31名公务员集体罢工。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0月11号星期三。今天美股收高，标普500指数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下跌。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官员认为未来再加息一次可能是合适的。市场目前在等待明天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我们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43%， 报4377点，道指收涨 0.19%， 报33805点，纳指收涨 0.71%， 报13660点，费半指数收涨 0.73%， 报3538点。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能源展望报告，预计美国今年第四季度石油产量会达到每天1316万桶，创历史新高，此前预计产量是1294万桶。报告指出，随着沙特、俄罗斯延长减产，进一步收紧原油供应，美国的产量将在全球原油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告还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大约是每桶84.09美元，预计2024年会上升到每桶94.91美元。2023年 NYMEX 汽油的价格会是每加仑3.62美元，2024年会上升到3.69美元。预计大部分的美国家庭在2023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将会下降。同时，今天国际油价是继续下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大跌 3%， 报每桶83.49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也下跌了超过 2%， 报每桶85.82美元。在汇率方面，华尔街见闻报道，俄罗斯实施资本管制措施以应对卢布贬值。今年五月份以来，俄罗斯卢布对美元从75卢布附近持续走低，到了10月9号，曾经跌到了102.3621卢布。我们在昨天报道了沧州银行疑似因为恒大拖欠了他的34亿元人民币的欠款，有多个营业网点出现了挤兑的事件，引发了民众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担忧。市场的担心是不无道理。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四大银行。路媒报道，在10月11号，中共四大国有银行齐发公告，说中央汇金出手，同日增持四大行的股份，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增持。以10月11号四大行收盘价来计算的话，汇金公司增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总额分别是1.3亿、1.36亿、0.94亿、1.17亿，合计大约人民币4.77亿元人民币。这个汇金公司是成立在2003年的12月份，是由中共当局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共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2015年股市大波动的时候，中共央金公司曾经入市救场，耗资200亿元增持四大行，并且在二级市场买入了交易型开放式的指数基金 ETF。有意思的是，近期四大行的股价走势是远远强于大盘的指数，尤其是在许家印被抓和港股银行股暴跌之后，农业 A 股现在已经是跌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汇金为什么还要买买买呢？路媒报道说，这就是说明了为了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国家队早就开始干活了。这也印证了中共当局本身也在担心金融系统出现问题。 海外智库听君正经的研究员宋维俊在接受本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在 A 股低迷之际，此举有救市的意味，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财政部或者是央行向这些国家队来大规模的注资，来实现平准基金的类似功能。平准基金呢，就是由当局或者是央行建立的一种机制，目的是稳定经济和金融。他说，要解决当前中国股市低迷等问题，中共可以直接向汇金公司和中证金融公司增资，再由这些公司行使投资的职能。其实呢，在昨天我们也有为大家报道过，中国上海半夏投资管理中心创办人李蓓在十号的时候在微博发文说，外资仍然持续抛售中国的股票，有一些外国大型机构投资人决定逐步卖光 A 股，股价的下跌会形成更大的卖压，会伤害投资人的财富和信心。他呼吁政府干预股市，由政府设立一个稳定的基金来买股护盘。在周二10月1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会比去年降低 3%， 同时也下调了对中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且估计明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会加剧，把2024年的增长率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到增长 4.2%。 同时，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中共当局正在计划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发行至少10,000亿元的人民币额外主权债券，来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经济的增长。自由亚洲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授李兆波，他表示，如果北京通过中央发债暂缓房地产和地方债的危机，这个措施呢是有机也有危。机就是可以暂缓目前的债务危机，危呢就是会带动通胀上升，而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拉高通胀，会对基民有着相当的负面的影响。虽然彭博社的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用新债还旧债并不能解决中共当局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在本周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今年上半年各个地方银行暴雷都是因为顶不住政府的压力，而银行的资产已经被地方政府给掏空了，现在再让政府向老百姓发债券，可能就会掏空老百姓，因为如果将来政府又还不起钱，那会立马就引发社会的问题，因为用这笔钱会影响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他说，你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还是要靠地方政府负债，你看那几年地方政府负债是蹭蹭的上，到现在5年的时间我们又受不了了，我们的债务周期是越来越短，从20年到14年到5年，今年的上半年地方政府从市场上基本上已经融不到资金，我听说有些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来还债。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公务员罢工的事情。近日，山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门口挂着横幅的图片在网络上热传，横幅上写着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31名在岗职工集体罢工，有另外一张照片显示，有多位名字叫做环保局员工的人在转发图片，并且呼吁各方关注。大纪元时报报道，10月11号的下午，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生态环境局已经关注到此事，但是具体的情况需要联系办公室。隰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曾经听说过此事，上午呢从抖音上刷到了这张图片，现在领导已经在开会研究，事件正在处理当中，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至于31名员工集体罢工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网民的热议，说为什么罢工呢？是政府没有钱了吗？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和政府的财政紧张有关。之前有报道指出，山西省在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对事业机构、党政机关进行缩编，几千人将被下岗或者是转岗。有财经自媒体此前在社交媒体平台指出，山西的财政收入的数据，七月份山西财政公共预算的收入是250亿，同比2022年的七月份剧烈的下滑了26.6%。在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这是最大的公共预算收入月度下滑的幅度。山西的这种溃滑式的下滑的幅度，可见山西的财政收入实在是让人感到心惊胆战。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分析。